高兴大家今天平安的来到来听神的福音。开始前我们首先有一个祷告。感谢主有生命气息，仍然可以有你的恩典的领导来过我们的生活。知道我们地上的生活都是很劳碌，很快转眼成空了，但是神你有恩典有怜悯，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你知道我们犯罪得罪你，我们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今天的时间我们恭敬地将这个聚会交到主的手中，不是在乎人的言语可以说什么，乃是神的灵来运行，使我们讲的听的一同的蒙福。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首先与大家唱一首诗歌，就是神爱世人。我们先听诗行弹一遍。歌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参加过我们福音聚会的朋友可能都听过这一个信息了，但是今天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将神这一个救世的福音，就是这一段话是一段圣经里的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这一段圣经。因为跟歌调的关系改了一点点歌词，我们就是用另外的一个角度来介绍神的福音，希望大家有一个新的领受。我们先唱两遍。这一段圣经就是福音信息的一部分，而完整的福音信息是在这边，在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是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比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可能这样单单读一读，大家还没有完全掌握到里面的意思。今天我的责任就是将这个意思向大家解释清楚。我们再唱多一遍这首诗歌。 望这一个音调可以帮助大家记得这一段的话，是圣经的话，是神的话。今天来到这一个福音的聚会里面，我们有两个消息告诉大家，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通常这样的时候呢，大家喜欢听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喜好。我们今天是要强迫他的先听坏消息，听了坏消息你才会领略到后面好消息的宝贵。坏消息是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这是坏消息。大家都说世人，我是世人的一份子，我都犯了罪吗？房先生，你有什么根据呢？为什么说我犯了罪呢？你用着什么标准？我也没有被警察抓，也没有收到罚单，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是神宣告给人听到，圣经是神透过历世历代的先知和使徒，就是将真理显明给我们看。你说神的话，我不信这些，我不肯定世界上有没有神，都说我犯罪，没有别人说我犯罪啊，我也没坐牢，也没被警察抓了。其实还有话，只是坏消息的一部分，这句话还有下文的。在圣经的另外一书是希伯来书的九章，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大家都知道这一个事实，每个人都会死，当然我们未曾死，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先人都无一避免的都死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天都要死的，我们有一天都会死，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幸免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世人都犯了罪，跟着都是罗马书里面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神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会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以致每个人都要死。有时候圣经这么说是不是对的？这一个反证法，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死，就知道每个人都有死，都有罪，所以罪就要死了，这是提到肉身的死亡。我们聚会完了，我们要到坟场，因为有一个老牧师，93岁的老牧师，今天他要在下葬了，他就请我们到墓地那里参加这一个葬礼，是为他们家人，所以弟兄待会就要去这个葬礼。而这个死，大家肉身的死，是没有一个人逃避过去的，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挑选不死的，但是不是这样死了就算的。圣经同一节圣经，死后且有审判死了之后有神来审判你的。审判什么呢？审判有后果的。如果读完这段经文，唯有胆怯的、不屑的、可憎的、反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的硫磺的火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这里很多的罪行归根结底，这些罪行 都是因着人不信神，不信他神的律例，不信神的规则，而以致犯了这些的罪，结果就是第二次的死。这一个死也都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而带来的公价。这一段圣经我们对照一下刚才说到的罪，而且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就说到的灭亡，就是罪带来的灭亡，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第二次的死，就是在硫磺火火湖里面的死，叫一切信他的信主耶稣的呢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到永生，就免去了这个死亡。这里与我们刚才所说的人人都有一死而与这个人人都有意识 这一点是每个人都没得挑选的。我们的好消息就是告诉大家怎样可以不死，这就是好消息。你说有这个就是这样吗？我又没见过神，圣经是不是可信呢？现在说的科学昌明，神与科学之间方先生你怎么解释神与科学之间是怎么解释这些事我是科学上有认识的人，我未信之前我是不信有神不信有耶稣的，在我未信主之前我从小就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长大，我爸爸妈妈都是拜偶像的，每逢中国人的节气就一定到庙里面去参拜。他们求什么呢？他们要求拜求他们拜的就会希望我们我能够考到好的学位。我年轻的时候都不信这些，因为我是崇尚科学的，因为我成长的年代就是人类科学刚刚开始发达的时候，很多事情因着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生活的方便，我们开始有电视机，看到太空人1969年登上月球， DNA 也是那个时候发明那个时候刚开始我读中学就发明就知道了遗传因子就可以追溯到这会知道这些病毒了，知道大家都知道 DNA 这个概念了，还有飞机的放，就是航空事业的发展，在科学上面，一路进入到科学的阶层，除了数理化的教育之外，其他的一些科目都带出了科学取代。迷信这些信息，特别是就讲到人是从猿猴变出来的。我读的那一间是天主教学校，上中国历史的第一课就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周口店那个地方，北京附近的郊区就找到一些化石，就是这样的化石，这些化石就告诉我们，推算到人是从猩猩猿猴这样进化而来的。而还有就是那些生物的课本第一课就说这个进化是从所有的生物是从单细胞慢慢慢慢进化变化成复杂的刚刚只是一些蝌蚪，没有脚没有手，慢慢上到陆地会有手有脚的生物。我是很信科学的，就自以为有了这些科学头脑了，就很信这些科学。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破除迷信的信息就中文科里面有一个科目讲的，我们孙中山先生进到一个庙宇里面， 就把一个神壮这样的手的胳膊啊，他传递的信息叫人不要迷信，不要，但是他只停止在那里，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没有讲到神的事，要破其迷信，不要拜神拜佛，但是将科学就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我想年轻的时候是很相信这个进化论啊，是从高等的什么啊，甚至于是一些初出的化学元素食物啊，进化碰吧碰着就变成单细胞，变成虫，变成再进化高级一点就变成了人类的各种的飞鸟啊、生物、花草树木，这样进化而来，这个就是进化论所表达的。不过我是比较偏向于读科学方面特别是对于物理学啊、化学，物理学有一条定律，对于我关于进化论是有改观的。这一条物理学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来这一条定律的精髓。如果一堆红豆和绿豆分开的，你很容易啊混在一起，这个红豆和绿豆就混乱了啊，是我们很容易就把它们混在一起。但是要把红豆和绿豆要分开来，我们是很困难的。要把这些红豆和绿豆怎么分开这啊，就是民间的故事都这么说啊，就是一个晚上不睡觉可能都分不开，就是从一个有敌序变成无敌序很容易，但是从无敌序的事物变成有敌序的事物要加上很多精神的体力的。另外一个例子，一个货车装满了砖头，砖头一倒在地上，你不会想到它会变成一堵墙，不会变成一个整齐的墙，肯定它倒在地上肯定是一堆乱的砖。你要很这个定律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但是很多很厚的书来说这个定律，就是数理的理论来介绍这个定律，这是公认的物理学界的一个事实，一个定律。再举多一个例子，在沙滩那里看到这个沙雕在沙滩那里堆起来的，如果告诉你原本海滩边是没有，原本海滩是这样冲着冲着就把这个沙雕能够冲出来，你相信吗？大家不会相信，肯定是有人设计，肯定是几个人慢慢这样堆起来的，要花时间花精神才能够堆起来。一个这样太阳系，我们再看一看太阳系的，在啊这个模型，太阳系的模型一定是经过工程师的设计，技工的装啊打磨装饰，断不会是一堆废铁自己能够堆成起来，会摆几千万年会摆出这个模型出来。一个模型这么简单，你都说应该有人设计。我们看一看这个真的宇宙，我们各种的星球啊，井井有条的星系，怎么可能没有一个造物主去设计和创造？我们再看看这，还是麻雀啊？可能大家都说这个是蝗虫。这个是一个小鸟啊，很多很多的成千上万的，看见它们在飞， 大家飞得很近的，但是这个麻雀不会相碰，不会相碰撞，这个麻雀他们这样一起飞，其实人我们看不看见这个飞行队，这个是雀鸟飞行表演队，有多少飞机呢？只有九架飞机，有九个飞机师，可能只能够做一个飞机师，就九个飞机飞行员，这些九个飞机是不是需要在工厂呢？有工薪社的设计装件，把飞机创造出来，还要把试飞，如果飞机少了一颗螺钉，可能或者试飞的时候就会有问题。而且九个飞行员，他们不是一出生就懂开飞机的，他们有很多理论的基础，他要学很多功课。每一个人都有着一个教练，坐着这些那些教练飞机去实习，去学怎样飞。飞了多少个小时之后，他们够资格了，才怎样呢？还要九个人一起约了这个时间去练习九架飞机飞上去啊，不要相互碰撞，才可以，才安全。这些飞机所飞行的距与刚才我们看到小鸟的，其实他们离开的距离是很远，但是那个麻雀却离得很近，他们不会碰撞。大家都说这个飞机这组合厉害呢，还是这个麻雀飞行这个更厉害呢？这个小鸟他们都不懂机械工程，他们也不懂飞行的原理，但是怎么他们能够一起这样就可以飞出这么好的很明显是有着一个高度的智慧的，将这些飞行的知识，将这些飞行各方需要的技巧摆在了这些小鸟的脑袋里面，让他们不用经过训练就生出来，他们就懂了。这些都是大自然界，我们看到就看到蜜蜂窝都是六角形的，可不可以说是圆形？可以的，但是如果圆形的话，它们中间的这个空位就浪费了。但是如果六角形，如果不浪费，用三角形、四方形，好像就没有。我们用算式来算一算，如果同样储存的空间，算100平方米，三角形就要用45.5厘米，正方形是40厘米，六角形数学算出来，六角形的周间最小材料它只需要37cm， 六角形是最。但是这个蜜蜂它知道怎么算，但是他们是哪位算给他看，算给蜜蜂知道？肯定是一个造物主能够设计出这样。我们再看一看也说出小蚊子这么小，但是它具备了所有飞行的条件。总知道它小蚊子这么小，它这么小，在手指头，我们都懂飞，但是我们的飞机要比蚊子大多少倍呢？最小的这一个飞机现在能够做出来的，可能有一天可能虽然可以做出了这些，人做不出。生物的蚊子是有生命的蚊子是有生命，它可以生出 轮生出成幼虫变成成虫这样的生命，如果要相信宇宙万物是靠着一个很杂乱无章的大爆炸的理论，没有人自生自灭，它慢慢的这样碰撞就碰撞出这些生物来，这样是可信呢，还是有一个高度智慧的造物主设计和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是更可靠呢？我们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告诉我们想不明白的，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就明白了，不用我们胡思乱想，我们不用去乱碰。另外一句圣经更加将神创造天地的事实就很浓缩了告诉我们，就在罗马书里面，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无可推诿的。如果没有造物主，就不会有这么存在着天地万物这么奇妙的事情。我是继续研究，在研究科学去看这些科学知识，所有科学都是靠着人的观察，靠着人的五官。人的五官是眼、鼻子、舌头、皮肤、耳朵，这个五官。我们接触大自然，接触这个世界，接触这个知性，主要是靠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眼睛我们可以看各样的事物，耳朵我们听，来听知性，收拾知识。我们不会用鼻子去问闻到新闻，它是靠眼睛来看的，都是我们的舌头也不会知道是我们盲人可能会用皮肤来感觉，一般的人都是用眼睛和耳朵眼睛和耳朵都有的线，我们眼睛的范围，我们看的可见光的范围，是整个电磁波家族里面，是在这个电磁波我们看到的红橙黄绿青蓝紫，红色以外还有红外线，红外线之外还有再短的无线电波，我们的眼睛都看不到。紫色之外还有 紫外线，还有 X 光，我们都看不见。我们都讲回那个蚊子，我们看到一幅照片，几个人有颜色，但是如果蚊子是怎样看，它是用红外线来观察的，它看红外线，红外线越多的地方，它就，所以人的脸，他认得人的脸，他看人是用科学家用仪器模拟蚊子的眼睛所看到的人，他看到了红色他就知道那里就是人的脸，他是用红外线来观察的。我们蚊子看到的我们看不到，但是实际上在发生的事，这个就是眼睛很小的，我们都看不到，我们要用显微镜，我们要用仪器来帮助来看一些，用这些我们要看小树，要用放大镜，要用显微镜，要或者更远的，我们要用望远镜，要用机器来帮助我们的眼睛。不过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就算让你看见，可能也不是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看到这种斑马线，看过这种斑马线吗？离远来看是一块一块的石霜浮在空间那里的石霜，目的离远就让 到那里，是不是 汽车就会减慢速度？如果平常的斑马线啊，一些不良的司机很容易啊，那些司机就很容易冲过去的吧，让这些斑马线，其实斑马线这里的斑马线只是用着不同的颜色描出来的斑马线，人走在上面，其实它是走在平面上的，我们的眼睛看上去，其实看到的，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未必是事实。眼都会起花，你以为那是黑的，为什么眼睛看过去就变成白的？我们眼睛看的不一定是事实。 A 和 B 这两个位置，哪个是会更深颜色呢？没人说是 B。 A 颜色深一点，我们将周围的你是不是用电脑的特技，都是 A 的颜色比较深，不是变魔术的。大家这样看，哪个颜色会更深？目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我们这样看到的是不一定是我们真的，我们会看错。我们再说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朵是听觉是有限的，人听的声音是听那个频率，哆来咪发嗦拉提，就是哆就低一点，提就是高一点，那个频率最高的频率大概是每秒钟20000次的震动，但是狗子或者是小猫或者蝙蝠或者海豚，他们听到的震动，他们可能听到的频率会广得很多。其实我们人所听到的是最少的一部分，有一些的哨子吹出来的哨，只能够听到一点点的声，很多人都听，但是那个动物那些小鸟他们能够听到，能够训练这些哨子，用着这些超音波的哨子来训练这些动物。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五官是有限制的，所以他就把我们五官感觉不到、察觉不到的事情，透过历史上的先知和士徒写下了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圣经比起其他宗教的圣经其实是最容易明白的，圣经也是翻译到最多语言的一本书。举例，我不是有意踩下别的宗教，原本的佛教印度文，我们看的佛经是中文，中文的佛经是用音的解释的，要因为它原文是印度文，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明白这个佛教圣经里面所明白。但是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几句很简单，圣经是很容易让我们明白，神读了之后就明白了解神要我们说的话，将我们这样感觉不知道的事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刚才也看过了，原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我们刚才看过了。 大家就会问，这个罪是怎么来呢？我们要讲会这故事很长，今天的时间可能也不够，我们不讲了。我们可以去看看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神做了人之后，人是选择了不听神的话。我们读一读，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刚才我们所读过为什么人会死的这个原因很吻合的，这个义人是指着我们的祖先亚当，我们是有罪。罪是能看得到吗？我没有犯罪啊，可能别人犯罪多一点。看看小朋友就知道了，不用教他，他们就知道，小朋友就知道要争斗，要争玩具玩，要嫉妒别人。看到这些小朋友啊，这些都是他们所表现。再看那些小偷，我很坦白，我小的时候我都偷窃过，大家自己可以坦白一下，你偷过讲大话，叫小朋友说不能够说谎，你的说谎的话你的鼻子会长的。听过这个故事，小朋友会不会讲说谎？一样说，越说，而且小朋友长大可能会说的更多的大话，证明人有着罪的本能在里面，罪性在里面。其实学坏是不用学的，是自动的。学好要学得好，要学很多书，要读很多大学，读到大学不一定能够学好，这是事实。学坏不用上学，这些都是一些个人的操守的，但是人类整体是怎么来算？原始的部族之间，他们之间的打仗，他们之间去争地盘去打仗，就算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人，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不断的战争的发生，到了现在这个年代我们的武器已经进化得很厉害的一个地步，还在今天就是伊朗伊拉克战云密布了，随时都可以发生战争。其实在不久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那这样的发生，就可以见到人的罪性是在这样的表现出显露无遗了。另外了，就管大家都知道我们假食品是一些果汁啊，一些假的牛肉啊，一些都是很流行的，说都是讲到那些消毒的假的消毒酒精，因为见到了前面的利益，有名有利可图，那些好处看到的人就会做这样的坏事，就埋没了良心。凭良心不能够作为做人做事对错的标准，当人见到利益的时候，人就会把良心埋没掉。有人只是做更早的做出了一些埋没良心的事，我们要想一想，没有犯罪行为的人，他们是不是就很有良心？其实不见得，因为他们是只怕作践，如果有一天没有做了如果做坏事不负这些 刑事责任的话，六啊，就是有人怕担心，怕没有脸在亲戚朋友面前，他才不去做这些坏事，或者他们未曾尽到啊有一个权力地位这个位置上啊，没受到这些引诱试探之前，所以那些在高位的人才没做出这些啊罪的行为。当这些来到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做？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了。当我有一天我会成为王，至高无上的时候，当我有一天啊要风得雨得风，要雨得雨，我做了皇帝的时候啊，我想我自己就想过我平常不敢做的事，我想我就会做平常我不敢做的事。我内心的那些污秽的思想，污秽的要免诸我一时的快乐的事，能够无论伤害别人多少的事，因为我做了皇帝没人能管了，我就会做了。但是我就接受，我就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救主，我就看到我自己良心的污秽，良心的败坏，只是我未曾到那个地步，我还没曾到那个层次来敢做这些坏事。如果我到那个阶段啊，讲得粗俗一些，我就会够这个胆量去做这些坏事。在那个时候，我看一看周围的，看看周围坏人与我自己，其实我就感觉到我很实际的透着圣经说的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的宣告是何等真实的一件事实。对于世人，中国有一句话也是我的一个体系，中国说人死如灯灭，是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了了。如果是这样，其实如果人死如灯灭，我为什么要做好事呢？其实讲这句话的人，也不信这句话，因为人往往心里面是有着一把心理的秤，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大家每个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坏事，不要做，这些都是害人的事。有人都埋没良心，做了坏事之后，他心里面都是害怕，怕有今世或者以后会有报应，或者有来世有报应，于是他们就要找方法去做了坏事之后所要得到的这些报应，就创造了各种的宗教出来。教响的口号是什么呢？是道人向善，是用一些宗教的仪式来做一些德性的事情，来抵偿个人的罪孽，就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宗教。不过在这些宗教里面，他们行得通吗？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这些宗教就让人来做善事，做念经啊，守节日啦，要素食啦，做善事啦，要烧猪吧，献一些食物，捐一些钱呢，不一定是给这个偶像，或者要朝圣，或者回教徒他们要去墨家这个地方朝圣。但是如果我是穷苦，我没有钱去买飞机票，我没办法去朝圣，我怎么去做善事呢？如果神是这样，要求的话，神是知道慈爱公平的事，是每个人 如果贪官收受了利益，接受贿赂的这些行为的贪官，所以一个神明是需要做这些能够赎罪的事，这样一个神明要需要你这样做。如果他是需要收这个利益才能够让你得到好处的话，他也收了这些金钱的利益了。世人都是犯了罪，宗教是不能够救人的，宗教是不能将我们人从罪里面救出来的。现在就是我们的神，就让我们有一个出路。神是很严格的，他不可以一个眼开一个人闭起来看世人。神不可以当人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圣经是强调这个事实，神是知道的。神怎么做呢？好消息，好消息就是跟着来的好消息。神就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为什么神用这个方法来拯救我们呢？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神定义不让我们进到硫磺火屋里面去承受这第二次的死亡，他用一个办法，用一个方法，就引我们到平安的路上。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我们唱的诗歌，一路我们看得到的这只圣经，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信耶稣的独生儿子就是耶稣，不至灭亡，进到硫磺火屋里面，进到永远的刑罚里面，反得永生。就是永生，就是与神在一起，在天家里面享福。我们会有疑问了，又有独生子，又有耶稣，我们要了解清楚一点神的属性。透过圣经的启示，神是一个的神，但是神是用这三个不同的位格来表达神自己。因为神是一个灵，不是我们人有血有肉有物质，我们生活在这个三度空间，长或高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面。神的那个领域是超过我们这个三维空间的，以致我们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范围是不可以理解到神的不理解到神的属性的。神就用着圣父、圣灵、圣子三个的这个称呼来代表他自己，来表达他三个不同的位格。耶稣就是圣子，就是他差遣来世界上来救我们、拯救我们的那一位。神，记着，神是一个灵，我们要敬拜他。神敬拜神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的，不是用一些偶像，不是用一个食物来去跪拜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来向着我们的神。我们跪下来只是尊敬，不是用一个必要的仪式，不一定需要跪下来，只是一个尊敬的态度。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的性命，为了承担我们一切的罪。这里很多的罪，其中一个罪我们最常犯，最多人犯，不认识神是神， 创造了很多无神论，拜了其他的一些偶像，不认神为神，就等于我们在地上不认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我们的父母啊，不认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你的父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承担这些的罪的后果。本来我们是需要死之后要进到硫磺火炉里面，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所有这些的罪的刑罚。这些罪，一切罪的刑罚本来是阻碍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来洗净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与神的沟通就可以恢复了，就可以得到神再一次有从神而来的爱和祝福。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在神面前真心诚意地向神说，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向你犯罪了，唯独得罪了你，是大卫的诗篇是51章。我们需要是这样，同样对着神有这样的认罪，有这样的态度。如果这样去认，我们就可以解决了。解决什么呢？刚才都看过，我们第一次的死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一定要死的。但是第二次的死，我们是可以挑选的，我们是可以拣选的。我们相信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死代替了我们的罪的时候，相信主耶稣，这个就是好消息了。我们现在再生能够有这个选择，我们在有生之年去拣选这一个。如果死了之后，就再没有机会让我们去挑选了，我们只能够去接受这个审判，接受来的说，你没有信主耶稣，你只能够进到硫磺火候里面，进入第二次的死。如果我接受了主耶稣，我信主耶稣，在神眼中，他的主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罪，洗净了我们罪，我们干净了，我们没有罪了。神就说，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与神一起享这个永远的福分，享这个永远的福乐。这个好消息是有得拣选的，大家要认真的思想一下，做这个重要的决定。在有生之年，在未曾离开世界以前，你要做这一个决定。这个拣选是你有的挑选的。人生一辈子这么长，从出生到进坟墓，可能很长的时间，可能会很长的时间，是很久吗？更近几十年，100多年来，最长寿的人，是122岁，已经完了，没有再长。时间是不长的，不长久的。大家可能目前岁数都超过50了，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无论我们现在50、60、70都，或者是30也好，其实人生确实很短的。在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到现在是几千年的历史，我们100几十年的人生里其实是很短暂的，每个人都很短暂，都会终止的。其实时间是无多的，大家要把握，做一个决定，来决定我们以后那个人生的结局是怎样。讲完这个分享以前啊，就告诉大家 是很新鲜很新鲜的新闻。讲这个新闻之前，我们说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我们地球就是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0章那里所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球一个圆形好像一个球一样的大圈，而跟着人类2700年前，以赛亚书2700年前，人还未曾知道，圣经已经说地球是一个球一样。那个时候太阳是东边升起，从西边下去，只是一条平面啊，觉得地球好像是平的。那个时候人都是这样认为，那样相信，只知道慢慢系列的哲学家科学家才做出计算观察，发展到最近代的人造卫星上天，一直到现在小学生懂一点知识的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了。有没有人反对这个新闻？是2个礼拜前说，就是这个美国人 Mike Hughes， 他说了什么呢？这个美国他仍然觉得地球是平的，自己做了一个火箭上飞上去，告诉大家证明地球是平的。大家会知道这个火箭能上去吗？他自己就掉下来。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追踪他就失败堕落身亡了。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想呢？他还这样相信吗？相信地球是平的吗？我们会嘲笑他，我们会笑这个主人，这个新闻的人物。如果你还未曾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可能你在笑的，你在对着那个发笑的人可能是自己。耶稣基督救世人，你这么浅，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事实，很多信主的人经历过的，这个得到这个救恩的喜乐的信主的人，你都不接受这个事实，除了这些不相信的人，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吗？你都不相信的，你会像那个人吗？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大家可以思想多一会。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好消息这个主题，我们今天如果还有一口气，在我们离开世界以前，我们不愿意下到受这个永远的硫磺火炉的这样去受罪，去到那个地方第二次的死这个里面，不成为我们的终局。我们现在就要把握这一个机会，接受神这个好消息，这一个福音，这一个拯救，接受神的拯救，接受福音的信息，是你和神直接的事，不需要仪式的，不需要别人，不需要其他什么或者地方各种条件的限制的。你什么时候认罪悔改，你什么时候回到创造天地神的面前，你是不需要受地方地点的限制的。最重要的是这一个信字，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来了，他为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这样相信，我们所有的罪 罪的罪担都是卸给了主耶稣基督。当有这样的感动，你真的有这样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成为你救主的时候，你只要祈祷，真心诚意的去认罪，去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去认承认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是为我们赎罪而死，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样的事实你承认了，就可以了。你这样真心的去接受，你把握这个机会来接受这一个礼物。这里还有一段圣经，我们可能会更明白。我们再读，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得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亚当夏娃的后代，自然就是他的后裔，自然就是罪人的后裔，就是罪人。但是现在神给你一个转机，就是信主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了，那个关键就是这里。所以就希望大家在现在这个时候就能够做出这个决定。你说不是吧，虽然你讲得很合理，你讲得蛮有道理，不过我还有问题，我还有一些问题抵挡着。我不重要，一会完了聚会走，你可以找一些弟兄姐妹，信主的弟兄姐妹来问清楚。但是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感动，你现在就可以，你觉得需要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在心里做这个决定。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们，你可以稍微的举起你的手，我们可以一起为你祷告。我们先安静一会，我们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有机会听到神爱人救人的福音。你实在是牺牲了你自己，你成为了肉身来到世上，为的就是将一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要进入到硫磺火里面受第二次死的人，他们将他们拯救过来，将你自己的生命，你在十字架上牺牲代替了罪人所需要的刑罚，以致到罪人因着你的死，因着你的流血就得到了拯救。实在是一个主，你很细心又体恤人的软弱，不是靠自己能够做什么能够将这个罪能洗净的，以致你用着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一个方法令到魔鬼撒旦就惊讶，但是你就这样做，我们为到你这样为我们做出的重大的牺牲来感恩。愿意我们众人真的听到这一个消息之后，我们能接受，我们去将我们的心来归向您，接受主你的拯救。因为时无多，相信主你都心急，你都想我们尽快做这个决定，愿意我们当中未信的朋友来有这样的感动，主你在他们心里工作，将心里面的疑难疑问来 你亲自来解答我们恭敬仰望你的面前。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再一次感恩，我们将散开的时候我们有着主你的引导去前行，我们属主的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继续努力向前，多做主工。背信的朋友，你的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各许的捉工感动，愿意他们早日回转归向我们，这样靠主耶稣圣名。